前在美国 我念神学院，我根本就不知道神会用这种方法来用我。 我一直认为我应该要牧会才对，好，因为我了解社会的动脉，我也了解神的话语，我觉得我牧会应该是还可以的哈。但是结果没有想到因为我儿子的事情带领我研究这个领域哈。通常呢，我们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原因有四个。第一个就是不知道有这个问题，不知道这个有这个问题存在。第二，知道有这个问题，但不知道问题来了。好，我们常常就是会有一些比如说前一阵子的多元成家方案，好，我们知道有这个问题，可是不知道这个问题已经在我们门口了，以致我们不知所措哈。最近福茂事件也是一样哈。那我们知道有这个问题，也知道来了，但不知道如何解决。不知道如何解决哈，我们知道有这个问题，可是不知道如何面对。我在前三天，我一直在那个台南活水教会服事哈，有他们有帮我安排三天的特会。我非常的惊讶，因为我每次服事的时候，我都会呼召有问题的人请到前面来，我特别为你祷告。你知道吗？在教会里面，几乎有一半的人都走到台前，他们真的是有受捆绑。我原来不相信，以为是只是一般的什么手机成瘾，就发觉真的是有很大的问题。包括同性恋者的家属没有办法过去，包括药物成瘾、酗酒等等哈，外遇等等，好像他们找不到出路。我们知道有这个问题，也知道来了，但是教会不知道如何解决。还有一种状况比较好，是知道有这个问题，也知道来了，但提出的方法不对。这个就好像什么叫提出的方法不对？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假设你在路上看到有人被车撞了，你会采取什么行动？你不会说在那边为他祷告，对不对？你一定是说到送到那个急诊室，先救他再说，等他恢复了，那为他祷告。那我们对面对成瘾也是一样，我们不是说面对一个成瘾者，我告诉为你祷告，然后瘾就不见了。啊，通常我不是，毕竟我在神学院教课哈，我不是那种牧师哈。很多人看到我有点怕，说哦，美国来的女牧师啊，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哈？马上又钻石又什么的，我不是哈，就有点对我有点不大敢接纳。听过才知道，完全相反的人物哈。就是说，我们知道有这个问题，可是我们不知道如何解决。我们好像是一个祷告就可以整个就烟消云散哈。祷告呼召圣灵的工作非常重要，在你帮助成瘾者，我们需要圣灵，不是靠我们自己的专业技巧。但是为什么我还是在教会讲道做布道会的时候还是有呼召？就是第一个要务，就是你面对成瘾第一件事情就是面对。但是关键在哪里？华人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肯面对，特别成瘾。好像我们在你看我们在教会的祷告会，包括神学院祷告会，我们为某某牧师的什么身体祷告，为什么谁谁谁的弟兄姐妹的身体的病痛祷告，但是我们在祷告会当中很少说哦为这个某某教会的姊妹的她的老公的外遇祷告，对不对？为她的儿子同性恋祷告，为她的亲戚吸毒祷告，我们很少。因为为什么？给他拍谁？这面子问题哈。所以这个就是说，那我们也很担心祷告会一讲，哇，全教会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那我们怎么做人啊？好，我们哪有什么榜样啊？一个长老告诉我，他认识我很多年，我都不知道他孩子吸毒。我说你为什么不找我？他说你知道吗，我是个长老，我常常要开特会的，那我这样子我孩子吸毒不是绊倒很多人？我们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哈，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哦。新世代的女儿向父亲告白哈，她说：“亲爱的爸爸，我在远方，跟远方的男孩谈恋爱，他住巴拉圭，我住台湾，我们在交友网站相遇，在脸书上成为好朋友，经过长时间的网上沟通，终于在 Skype 向我求婚，我们很期待你的祝福。”爸爸怎么回答呢？哇，真的吗？太棒了！你们可以在 Twitter 举行婚礼，并散发 Candy Crush。你知道 Candy Crush 是什么哈？给各位朋友在 eBay 买你们的孩子，透过 Gmail 得到你们的孩子，万一老公没有用，可以在 eBay 把它卖掉。这就是新世代。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来得太快了哈！我完全五年前还没有这个手机滑来滑去的问题，我说五年一个世代，跟我们以前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经验去教导下一代。我曾经在一个特会当中碰到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牧师，他的师母，他开特会，开什么特会？如何做那个家庭怎么教养下一代？你知道他年龄几岁？七十几岁。 因为他的孩子都很优秀，所以很多人就很羡慕，希望能够他分享一些经验。他能够分享什么经验？我告诉他说啊，我是做这个 addiction 的，就在美国碰到他。那但我也很尊重他哈。那我说我专门做这个戒瘾辅导的，特别是吸毒毒品这块是我比较擅长的。他说对对对对对，现在的孩子吸毒都是因为家庭有问题。我当面告诉他，我说我的家庭没有问题，我是传道人，我的孩子吸毒。他当场傻眼，真的世代不同。我们想象中好像吸毒哇，这是帮派的，混帮派的，拍音那家也夹斗。我告诉你，没有这回事。成瘾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态，不是凶悍，而是懦弱，刚好相反。因为他懦弱，他不愿意面对真实，所以他躲避，躲到哪里呢？网络，躲到毒品，刚好完全相反。外遇也是如此，他没有办法面对真实的婚姻生活，以至于躲到外遇中。性瘾也是如此。好，所以这个是跟我们想象中是不一样的哈。我们怎么去面对？我觉得在整个的一个不同的世代，它的福音策略是不同的。好，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们是查经班，好，那我们追求什么是真理？代表著作《铁证待判》，好，就是很有名的一本书哈。那1964年到1995年，我称之为 A 世代，就差不多现在是二十几岁、二三十岁，好，那个年龄，他们要求的是什么是真实？代表作《伊山蓝语》的福音曼宁，好，但是他原来是酗酒的，后来他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布道家跟灵修家。我们要求说你台上所讲的跟你台下要一样，好，不要虚伪。但是现在这个世代呢，我称之为千禧年世代，他们要求的是什么？改变 change。 奥巴马就是凭着这句话当选的美国总统。所以我常常说，现在呢，我们要运用现在的人没有时间听你讲很多的真理啊，那怎么去跟这些现代的人传福音呢？我说诀窍很简单，就是 before 跟 after。 所以说你计程车司机也会传福音，为什么？就是我之前是什么，我信主以后我变成什么，就是 before 跟 after， 五分钟之内就可以把福音讲完。他们要听的就是这个，很短。好，我们要充分去运用现代年轻人的一个特色。但是我们常讲说，我们都渴望教会要改变，然后社会我们要因应社会的趋势。但是有一个非常要注意的，就是现在目前很多教会没有把这个分寸拿捏好，包括做跨界也好，做进入流行文化，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是问题在哪里？我们不能越过界限，就是真理你要守住。所以为什么很多会传道人会出问题，就是他在真理的界限上面就是跨过这个界限。什么就是真理？就是话语，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也要用神的话去衡量说我们有没有越过这个界限。现代人的界限，就是我常常在教导成圣的 addiction， 就是圣经的 Bible addiction， 我都会用创世纪第三章哈。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请。这就是上帝的界限。上帝的界限不是限制，而是带来保护跟祝福。不是限制，很多传福音啊，去教会很辛苦哦，那每个礼拜都要去，我去庙，我有需要我就去了。很多传统华人是这样想的，我还要奉献，还有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其实都不是。这个不是限制，而是保护跟祝福。你一旦越过这个界限，你就必定死。但是关键在哪里？就是人有选择的权利，人可以选择破坏或遵守。所以人类不断的破坏界限，以至于日益沉沦。所以当我们在辅导这个沉溺者的时候，我们要运用一个技巧，就是选择，跟上帝一样哈。你就好好，因为大家都是，其实我最喜欢来分享的就是神学院牧者的那个，我们整个的思维去，其实可以去被 open 的，你们都是关键人物哈。所以当我们要去辅导沉溺者的时候，也要运用创世纪第三章耶和华的，我没有时间讲哈，如果有机会在这边开课再说。上帝问的三句话，用问句，亚当你在哪里？你起誓怎么样？你怎么样？都是问号，对不对？ 他没有马上去定罪的。所以当我们再去辅导成瘾者的时候，要善用问句，善用尊重他的选择权。那他选择吸毒怎么办？那你要告诉他结果啊，那你要尊重他的选择，你要放手让他承担这个结果，这是大致上的原则。人类不断的破坏界限，什么样的界限呢？伦理、性别、道德、法律。伦理的界限，家里谁最大？孩子最大。哎呀，我那个孩子一考试就不来聚会了，这是所有的正常的家庭。我不是有功能，现在真的家庭真的非常的不是失功能，就是这个样子。他好像认为他很爱孩子，事实上他伦理，他把孩子当作家中的王。好，性别的界限，现在也去同性婚姻合法化，就是破坏性别的界限。他就是同性也可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但是教会处理的不是那么好，坦白讲处理的不是那么好。这个是你要因为同婚目前是我曾经也开了一个专题在别的教会告诉他们怎么去面对。我觉得教会基本立场一定要拆开处理。什么叫拆开处理？同性恋归同性恋，法令归法令。你知道我知道很多人像我也是反对那个同婚法的，很多人被攻击。我上次来的时候就刚好碰到这个事情，但是我发觉我没有完全散线丢，没有被人那个没有被同运人士追着打。为什么？我虽然反对，但是我没有被骂。我知道很多人被骂得很惨，很多人就是有论述的教授也好，或者学者也好，院长也好，被骂得很惨，但是我没有被骂。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我爱他们，所以他们没有骂我，没有攻击我。只有一个把我那个脸书封锁，其他都没有。包括很多同志团体对我那个没有打得那么重了。为什么？他们知道我爱他，他们知道我是站在第一线的，他们知道我曾经跟那个 HIV 就艾滋的孩子一起吃饭，所以他们我反同婚，他们不会骂我，不会攻击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啊！我们这个一定要先有怜悯，先有爱，但是你的立场要非常坚定。我是坚决反对同婚法哈，那个不得了，那个下去不得了。而且这个也不是跟同性恋有什么太大关系的，同婚法这个事情，你仔细去看这些人，其实没什么太大关系哈。所以教会那个分寸要去拿捏哈。还有一个最可怕的就是八家将的危险。几乎在那个阵头哈，80%都有 ketamine。我说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个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我不是在批评那个民间信仰跟宗教哈，可是他们有一个就是把青少年拿来，你看这些哈，这些扮鬼的、扮神的人，因为他们有一个心态，他们是跟神一样，很多人拜他们，很多人给他们香烟，给他们钱，然后拜他们。今天大家都知道什么罪是怎么来的，就是如神这两个字。这个青少年他已经成为神了，请问他为什么要努力？请问他为什么不吸毒？这就是问题。教会不一样，我们在基督，我这套理论我也在那个非基督教的一些团体中分享哈。下面还有做尼姑的，我照讲。我说基督教为什么对青少年好？因为我们的理论基础是大家都是罪人，你进来就是罪人，但是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所以我们的论述比这个民间信仰要强太多了。孩子进到教会，生命会改变，可是孩子进到正头完了，这就是最大的差别。所以为什么青少年工作很重要？这是灵界的一个界限。我第一次回台湾为了这本书的时候，就听到一个在一个场合听到一个基督教老师呼吁，他说现在中辍生啊，不是去教会就是去八家将，特别在南部海线那一带非常严重。我为了这本书，我几乎走遍各乡各镇，我大概我初步估计我的那个场次大概已经200-300场，其中一半以上都是非基督徒，都是读为中心邀请我，什么云林、南投等等，我大概知道全国各地的那个毒品的分布的状况，真的是非常危险。刚才院长也有提哈，你看奥巴马2009年的就职典礼跟2013的就职典礼差别最大在哪里？都一样哈，人物都一样，拜。 拜登也一样，他的几个小孩都一样低头，对不对？所以我说五年一个时代，因为网络的兴起，所以改变整个社会的一个生态。我们常常在讲说家是最安全的地方，是避风港，我告诉你错，现在家是最危险的地方，因为网络的关系，你在家里可以收到色情网站的。很多家长都说啊，孩子送到戒毒所，孩子送到监狱，呼天抢地哭啊，我够可怜呢。我说没有，昨天还接到一些电话，我就送去。你知道最安全的地方是哪里？两个地方，监狱跟戒毒所。真的，你最起码没有色情啊，毒品可能没有，比较困难。你把孩子放在那边有什么不好？我说啊，怕变坏。我说你在家里会变好吗？不会啊。只是我们的观念要改变哈。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究竟是我们人与人之间就是 connect or disconnect。 85% 的年轻人会相信朋友的话， 70% 的年轻人会相信陌生人的话，包括我在内，我都相信陌生人的话。比如说我这个高雄餐厅哪一家最好， Google 一下，对，院长告诉我还不见得要相信，我还 Google 一下，不是吗？ Google 就是陌生人嘛，看他的评语怎么样，大家都一样哈。所以这个是一个生态的一个改变，他宁可相信陌生人。这次不是那个昨天就是冲进那个行政院吗？就是用脸书嘛， Twitter 发一发，就全部人就过来了。你看那个力量有多大。我在想说全部 Twitter 发一发，全部的人来教会多好。很可惜哈。这很可惜。你看我们可以用这么好的工具哈，但是就是用错了就很不好哈。所以基督徒是否能够用属灵的态度心态很重要，来运用属世的工具。我们不是不用哈，而是我们的属灵的内心是什么。好，网络的兴起有两大危机。第一大危机就是缺乏深度优质的友谊环境，人与人之间没有办法深谈，很浅浅的谈，因为网络的关系。第二个危机就是说缺乏沟通的能力，他在网上哇跟脸书谈得很好，结果面对面不会讲话。哎，这是真的。因为我儿子年纪，我觉得状况还不错，我就很希望他交个女朋友，所以我那个时候把他介绍一个姊妹，我觉得还不错，他也蛮喜欢的。那我就问他说，你赶快约啊，约人家出来吃饭啊，看电影啊，干嘛的。你知道我女儿怎么告诉 我儿子怎么告诉妈妈，时代不一样了。他说跟你以前不一样。我说你没有去约人家，那你怎么没有去约会，你怎么去建立那个感情啊？他说不一样。你知道他怎么，他说我们都是先脸书谈一谈。哎，真的，这脸书谈得很好了以后再见面，真的见面还不知道怎么谈，真的是这样子哈。所以他们都是，那这他之前有一个女朋友啊，我不是那么喜欢，不是基督徒又是白人，那我说你们怎么去谈恋爱。他说我们现在脸书谈恋爱啊，谈得很不错，然后再见面。好，这个跟以前我们所想象的那个约会方式都不一样。好，你看看这个，不分关系哈，不分场合，一边走路一边约会。你看，以前我们去约会，去咖啡厅，我们聊天不是？去咖啡厅还是没聊天，还是每个人在滑手机。好，你看，连这个游乐场都这样。Thanksgiving 就是我们美国外的一个那个除夕夜哈，应该是家人在。你看 Thanksgiving 大家每一个人都在滑手机，你看这个发明很好，我还想说台湾报有没有卖，还真的蛮好用的。哎，不错哈，一边吃面，我想说，哎，我说是，哎，这个不错，那有没有卖？很快就卖了，一边吃面。所以这个是一个现代世代必须要面对的哈。来，我们把圣经有什么讲哈？我们来，圣经怎么去看后现代哈？在马太福音11章15到16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请。看圣经多棒啊！他把后现代现代世代的人描写得一清二楚。好，因为今天我不是教那个不是神学课程哈，神学课程你会发觉到说，其实我们的主留下很多宝贵的资产给我们，让我们能够面对各个不同的时代。只 的时候我们不会把它串联在一起，其实有很多。什么叫做改变？我很喜欢那个杨牧谷牧师，这是我非常敬仰的一个神学家，在香港，那很多年前过世，他非常年轻就过世了。他有一本书我觉得是不错的，就是还我丰荣的祭司，这本书写得不错。最近有一本书你们也可以看，危机四伏的呼召，非常棒。危机是死者出版社，危机四伏的呼召，他认为说这个call in在现代有很多的危险，他专门针对神学受呼召的神学生跟牧者。我觉得这本书是神学每一个受呼召服事的人必读的一本书。他讲到呼召有什么危险，在现今这个时代提醒我们，我们不是说以不变应万变，管你怎么样我们就祷告就好了，不是，也不是向社会学习，这两个都不对。基本上我们就是要不是找到一个新的救世主，而是将福音说得明白。我特别把这个标示出来，因为我们很容易将牧者成为救世主，好像某某人他经营这个教会几万个人的教会，我们就把他当作救世主，其实是错误的。我们应该是把福音说得让现代人明白，而不是寻求一个救世主。坦白讲，我在你们圣光神学院尤副院长愿意找我，我也蛮惊讶的，就是说因为我不是什么有名的大牧师，我甚至连牧会都没有。那通常就是说比较受欢迎的大部分都是有名的名牧，然后教会几万人，哇，想想我请他来讲道，然后讲一场我的教会也可以变几万人，其实不是。我们是要学习怎么样让福音说得明白，而不是兴起一个救世主。我们也不是说向社会学习以至于越过界限，而是向社会发声什么才是正路。我们不是说去迎合社会，或者不是跟社会抗争，而是我们要指出 the way 这个方法，什么是我们应该要解决这个方法方案。所以这个很多都很这分寸不好拿捏。我们不是说跟社会人士站在同一阵线上，好，我们也不是跟社会对抗啊，你说这个我就不是这个，而是告诉他什么正路是什么。好，这个是很不容易拿捏的。那求主帮助我们学习。这个很像，我看到这个昨天的新闻，我就觉得想到几年前在伦敦奥运发生的前一年，就是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件，就是整个伦敦被打劫，所有的山西店都被烧掉，这些人都是自由生，跟我们想象的是不一样的年轻人，好像混帮派的这个飙车族才会去放火打劫，没有，不一样，因为他们有一些出口没有办法出去，好，反而是自由生。这个挪威的前几年发生的一些事情，他在一天之内杀死了77个人，这个更是典型。所以我常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讲说，念书不重要，这个人就是超级会念书的。这他叫做 James Holmes， 他在科罗拉多戏院杀死了20几个人，他是 UC Riverside 优秀的毕业生，他读科罗拉多州的博士班脑神经，你知道会念到博士班脑神经科的非常优秀，在 UC Riverside 是前几名毕业。那当他出事的时候，有人访问他的校长说，你可不可以评判一下那个 James Holmes 在学校表现怎么样。我有看那个新闻，我在美国看他，你知道他的校长怎么说， James Holmes was the honor of honor， 就是说优秀中的优秀就对了，在他们学校的表现。结果因为他被博士班 kick out， 所以就开始认为他自己是小丑，闯下了这么大的祸。所以念书真的不重要，去教会运动才重要，真的。为什么这个时代有这么多的啃老族跟草莓族？我在那个2000年移民到美国之前还没这么多这个东西，可是现在越来越多。我希望能够在今天或者是以后有机会告诉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啃老族诞生。我们有很多迷失，认为基督徒不会成瘾， 告诉你，牧师都会成瘾。告诉你一个事实，我在文章也有讲，在美国发生的，有一个教会的牧师，也是华人教会，你知道他后来被教会的长子发现，为什么？因为他在教会看色情网站，不但看色情网站，还把它印出来，而且不但如此，还被秘书多次长老多次警告，他还是屡劝不改。这个牧师你怎么看都不像成瘾者，也非常的有爱心，看到会友永远是90度鞠躬，我怎么想都没想到。后来秘书有，因为我现在在美国的外国教会聚会，就是我之前的教会，秘书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说 addict 啦，就是成瘾啦，你成瘾才会在教会做这种事情，他没有办法，因为你再怎么，这个不管是不是牧师哈，就是基督徒也不能这样，因为伤灵命伤得很凶哈，那就是成瘾啦，所以教会怎么可以做这个事情？而且都有同工在，就是成瘾，所以没有办法控制哈，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基督徒不会成瘾吗？会的哈。对成瘾说不有效吗？没有效。昨天在一个台南一个教会，就有人问我说：“你要对你要怎么样去劝告那个我的孩子不要网络成瘾？”我叫全所有的人告诉大家一起讲，劝告没有效，劝告是没有效的。你知道我在很多教会就是办讲座哈，很奇怪。我有一个这次来有一个非常大的教会，台北的一个教会请我去办讲座，后来我拒绝，我觉得他们一点概念都没有。什么叫没有概念？他说请我，他说知道我研究成瘾，那你可不可以来讲那个网路成瘾哈？那因为我们教会的会友哈，这个孩子网路非常严重哈。那我说好，参加者有哪些？哦，都是孩子来参加。我说我的讲座是禁止18岁以下来参加的，因为他们不会自己断网的，要靠家长。我说啊，那没有把握找这么多家长来，我说那就算了，我就不去了。那另外一个教会也是蛮大的，又找我，表现好的讲一下台北真理堂哈。他有告诉我，我刚开始我因为我有这个经验，我就很不希望说教会的人对这个没有概念，所以我坚持说抽个时间好，随便什么时候我们谈一下，跟同工跟牧者谈一下沟通概念哈。就我去跟真理堂同工，我刚刚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什么，我说如果你们只是看重教会内部的需要，然后来请我满足教会内部的需要，我说对不起，我不是你们的菜哈。如果你们看重是这个世代的需要，是教会以外人群的需要，我很乐意跟你们配合，不管你们有多少人。好，今天也是给圣光这个样的挑战哈。如果我们只是看满足教会长老长职会友的需要，而没有看到外面羊群的需要，那这门课对你们是没有帮助的。的确是如此哈。我们就是那后来真理堂说他们要，我说如果你们真的想进校园或进去未得之地，我说我可以帮助你们。我所谓的帮助绝对不是只有上课特会而已，因为我已经进到社会了。我昨天礼拜六，不是昨天，礼拜六在成大医学院有一场演讲，是台南市政府邀请我的。那刚好活水有邀请我，我当然就是把所有的那个活水同工都带到现场，那叫他们彼此认识，跟那个副市长认识，万一有什么活动大家可以一起办。这就是一个结合，我不要只是我来办特会然后我走了，大家哇兴奋啊，然后流泪啊 game over， 而是你要带出后面的东西，你才可以真正对这个教会有帮助。因为我自己也参加过特会，我知道兴奋一个礼拜就忘记了讲员在讲什么，而是说你后面的怎么带。那我就特别留了，我今天有带一点点来哈，就是因为我这次来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毒品试剂让它普遍化。好，那我就留了一些毒品试剂在活水教会，我就跟那个卫生局的人官员讲说，我说哎，我有留了一些毒品试剂哈，那你们如果家长有需要，你可以到活水教会去拿。我就跟教会的同工讲说，如果有人要毒品试剂，就是让家长知道他孩子有染毒了。我说你给他试剂，你也为他祷告，就容易信耶稣吗？因为人在无路可走的时候，很容易相信耶稣啊。那这个就是带下施工。所以我不要只是一个昙花一现哈，就好像那个烟火一样，而是真的是上帝给我们的呼召，不是只有烟火， 而是真正的有事工在哈。那这个事工是 outreach 的，好，是能够向外发展。信仰跟脱颖何者为先？应该是脱颖先脱颖，然后再信仰。学习的目的就是帮助自己了解生命中对成瘾的挣扎。每一个人对成瘾都会有或多或少的挣扎，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帮助别人实践上帝在生命中的一个意义。基督徒为什么要了解成瘾？就是能够帮助在教会中面临，我特别把它画条线，不同阶段的成瘾。成瘾是一个过程，它绝对不是说哦，孩子吸毒然后我再来收拾善后，不是的。你一开始你就可以在刚刚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些征兆，所以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才吸毒这是最后的结论，从小就会有一些征兆。我说成瘾的个性，有些孩子的个性是比较容易成瘾的，有些孩子的个性是不容易成瘾的。什么？我常在讲，他们说，我说什么人什么样的人来上我的课，最好是哈有 baby 的或是怀孕的来上最好。我讲一个例子，什么叫做成瘾性格？孩子刚刚在走路的时候，妈妈哈位置追着他吃饭，这个孩子将来就比较有可能成瘾性格。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你跟着孩子喂吃饭，然后这样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哦，吃个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你应该怎么样？就是让他坐下来半个钟头吃完，如果你半个钟头之内吃不完，我饭拿走，饿一顿不会死啊。你就是让他设立，我只讲个很比较大家明白的例子哈，就是设立界限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设立界限是从小就必须要有的。你知道我的孩子，我那个时候我生老大的时候，你知道老大都看书教，我看了一本书叫《从零岁教育》，好，刘修吉写的什么的，就是很小的时候就教他认识。我儿子四岁就会看小说了。真的，他幼稚园，他那个时候我妈妈说，哇，怎么那么聪明啊，这个是怎么这么小就会看字。我告诉你，其实我是错的，因为你不知道，他会很早就会认识，你不知道他看什么东西，他可能看得不好，对不对？内容比较重要。我儿子后来长大到了国高中，功课也不好啊，也没有那么聪明，他现在是功课很好啊，那跟那个以前从小认字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我说从，所以在德国的教育，他们是禁止孩子那么小认识的，他你先教导他的教育生活习惯。我常常跟父母讲说，做家事比认字重要，做家事真的很重要。不是说你哦，他可能洗个碗要花一个钟头，没有关系，让他洗，因为他可以养，你知道吗？中华人有个问题，就是说只要把书念好，其他都不用管。我发觉到哈，越是这样的孩子，他们长大，他们的婚姻都会出状况的。他只会念书什么都不会，也不会做人什么都不会，也不会夫妻互动。即使他会念书有一点成就，但他生活是一团乱的。好，这个都是我们去要改变的一些观念。在教会里面一定好吗？ Winnie Houston 从小在教会长大，在唱诗班长大，他母亲好像是灵恩派的一个牧师。他40几岁死于那个毒品哈。他怎么说？他接受电视台记者访问，他说2002年的时候，他说我是个罪魁，我既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又是自己最恐惧的敌人。我每天在祷告，我每天也在吸毒。这个很重要哈。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医治特会，医治特会很好，彰显耶稣的荣耀哈。但是有一些心灵的疾病，其实应该要教会来承担的。好，我们就是肉体的疾病，我还是以医院为主嘛。心灵的疾病应该是以教会为主，但是很不幸的，我们在这方面却没有花很多的研究哈。这是一个灵界的征战，教会跟世界哈。成瘾是属灵的疾病，必须要用属灵的方法来医治哈。以赛亚书53:5-6有讲瘾的征兆哈。我稍微谈一下就是这本书哈，我怎么，因为毕竟我神拣选非常特别的人，就拣选一个会行销的人来完成他这个世代的一个心愿哈。那我把这个我怎么去做这本书，怎么样完成这个心愿，跟大家有一个分享哈。为什么会写这本书？其实有很背后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哈。我那时候在美国，后来我经过很长的时间，我儿子我确定他是 OK 的。于是我发觉到说，哎，我有一些方法要提供给各个教会， 在美国当时的华人教会，于是我写了30封的信给所有教会，我觉得还可以台面上的教会，告诉他说我愿意到你们教会来教这门课。好，结果你知道吗？石沉大海，没有人回给我，只有一个牧师，那个牧师是我神学院的老师。石沉大海，为什么 ？I'm nobody， 你们知道吗？如果是赵庸基写给北美华这个所有教会，他们一定打开来看，哇，要来了。可是是一个刚从神学院毕业出来的一个叫王倩倩的，连牧师都还够不上，没有人理我。我那个时候就跟神祷告说，主啊，我要怎么做才可以让教会站起来，毕竟我们是基督徒，希望教会能够承担。上帝告诉我，因为上帝神对我们的呼召绝对不是只有从念神学院开始啊，是一定是一生的。他说你写书，我想是对的，因为我是做文案的，写书对我来讲一点都不困难，所以我就写书。我那时候只有一个动机，说诶，我写书拜访牧师，他看我送他一本书，看在这个书的份上总会跟我讲几句话吧，我只有这个目的而已，真的真的是这样子。那后来有人告诉我，我问过一些出书的牧师，他说哎，你要出书那是不你要可以啊，你要自己花钱啊。所以我在北美也找一些出版社，你要自己花钱。可是我觉得是神的呼召，他不会让我自己花钱印。然后你知道很多，不好意思啊院长，就是说很多牧师啊，他印书印什么查经书都是不会超过1000本的，那还要在神学院强迫大家买。这是一个师母告诉我，就是很困难的，你要自己花钱啊，要自己印。结果后来我就跟神祷告，我说毕竟啊，在外面啊的那个成瘾者还是比教会的多，所以我就跟神祷告，我就认识我自己哈。你要认识自己很重要哈。说我也做过一些市场调查。哎，不好意思哈，下课了是吧？没关系哈，因为大行没有人在睡觉。我就做一些市场调查哈，我发觉到说，其实如果说我这本书放，如果是有基督教这三个字，他就把我归在宗教类，那我就跟什么圣言访师放在一起。都不是我愿意的，对不对？所以呢，我就讲说，哎，不行，那我一定要不能有基督教这三个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家长有需要，他不会到宗教类去找这本书。于是我就跟神祷告，主啊，你让我这本书能够进到主流市场。就当我在筛选，其实我这本书写的还不错，因为我到写了差不多以后，我有 email 给所有有名的出版社，他们都愿意啊，基督教出版社他们都愿意出这本书，他们写的还不错，而且很少有这种论述，而且是华人写的。可是我一直跟神祷告，给我一个非基督教出版社，结果跑出来一个就是商周文化底下的一个启示出版社，他不是基督教的。那就有人跟我警告，你找这个非基督教出版社，基督教也不理你，这个非基督徒也不理你，你都讲圣经嘛，那个教会也不理你，因为你是非基督教的出版社。我说如果是神的旨意，不会让这个事情发生。这本书卖到现在已经10刷了，10000多本了，已经10000多本了。事实上没有，两边都接纳哈。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哈。所以我在图书分类上是亲子类跟社会科学类，不是宗教类哈。然后我不具知名度，我知道我不具知名度，我在教会没有名。我也不是陈院长哈，所以在外面也没有名，那怎么办呢？我就找知名人士。感谢主哈，我找了两个知名人士是一个非常大的关键，因为我自己知道他们公务人员在讲什么。公务人员哈，你知道在教会里面哈，你牧师讲什么，会友也不理你。可是呢，在公务体系，那个主管讲什么，他们马上一个动作，一个命令。所以我找了教育部次长，都是钱啊，还有法务部长曾永福先生帮我写序，就很感动他们帮我写序。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我很顺利的进入到法务系统跟教育系统，所以全国的教官大概都知道我，因为他们那个教育部次长有推荐，他们都欢迎我去演讲。所以这个是你要设定，你要了解自己的目标哈。商品这当然在神的手中，我怎么设定？可是如果碰到上帝不开门，我也没办法哈。商品要定位，教会也要定位。一条，我有一次去一个高雄，你们在高雄河堤社区，哇，一进去怎么那么多教会？一不小心走错了，觉得真的实在是一定要这样子吗？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子？ 好，他们说，我问那个教会那个长老，我说为什么这个怎么到处都是教会这样？哦，这个这边资源很丰富，好，社区居民素质很好，所以一定要这样子吗？如果你非要在同一条街上，你要找出一些不同的定位，不同的，好，因为族群不一样，各取所需嘛，好，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必须要去理解的哈。这也是我在我特别，因为我知道我这本，我既然定位说要对社会发声，要影响社会，所以我的文章大部分都投稿到那个非基督教的刊物，好，就是一些论述。那因此我也可以在各个县市政府，好，讲福音，好，戒瘾的最高原则，路加福音十五章，好，浪子的比喻。那我台下还有尼姑跟着我念啊，那尼姑有做志工的，好，所以他们非但没有告我。传教还颁发给我奖状，还给我讲师费，哈，很好哈。第一个访问我的其实不是基督教的媒体，是非基督教的媒体哈，飞碟哈，还有那个中广哈。那报道的是什么魅力杂志什么的，还不是什么基督教论坛报哈。那后来基督教论坛报也有报道，然后 Good TV 有做一些这个访问哈。然后这是台中地方法院哈，所以我可以到法院，我生平第一次进法院哈。感谢主哈，不是那个犯法，而是去演讲哈，我根本就不知道法院长原来长这个样子，然后跟检察官一起讨论哈，所以我才知道，因为检察官是做弃毒的，我才知道这个毒品的分类跟毒品的政府有什么问题，才可以提出一些建言。那个春晖志工哈，这主任检察那个观察。所以你知道这个很特别，社会局请我，卫生局请我，然后文化局也请我，因为我是作者，好，作者，所以这个台东那个文化局就请我去做一场演讲，要阅读生命。然后这个县长夫人哈，就把所有的局处长全部都招来哈，这边在座的都是局长哈，副县长，什么警察局局长，什么社会局局长，什么卫生局局长哈，我们一起来探讨说怎么样做反毒。你讲反毒啊，没有人会拒绝。你讲说哦，我讲同性恋，哇，反同志拒绝。你讲反毒，没有人敢讲不。你不要反毒吗？哦，要啊。谁敢讲说不要？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媒介，能够进到社会，而且对社会有贡献哈。那我目的还是在传福音。出书只是回应呼召的一小部分，基本上我是盼望能够创造影响力，然后增加社会对基督徒的好感度，他们就比较容易接受我们的信仰，比较容易接受福音了。生命的改变不是一次更新大会就可以了，戒瘾也是一样，没有那么简单哈。你搞有的吸一次毒，一生要戒毒。什么是瘾哈？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请。这个瑕疵就是成瘾哈。如果你喝酒哦，这个是birthday party 就生日宴会喝一个交际应酬，你没有说它瑕疵，那你就不能是瘾。但是你又非喝酒不可，就是瑕疵。哦，很多也是一样啊，看那个什么来自星星的你，一天看一个钟头，你不会被它瑕疵。可是如果沉迷，那就是瑕疵了。好，所以任何东西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啊？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这个瑕疵就是成瘾。瘾呢，瘾不是瘾，有几个三个特征哈。第一个一定是长期的，第二一个一定是别人不知道的，第三一定是罪。好，你如果是罪，但是你没有长期，然后别人都知道，那也不能称之为成瘾，就犯罪，犯罪要受法律制裁，或者是要悔改认罪。属灵征战的一个最重要的里程，就是学习以圣经为中心的戒瘾的治疗。那我现在是一步一步走哈，也是为我祷告，我是很希望能够透过一些公权力哈。我知道我这次回去也有在士林地方法院，因为士林地方法院一个最高检察官叫陈守煌，他是基督徒，所以呢他在士林地院呢就成立一个类似家属团契。好，那这个是公权力介入，然后强迫我那天我跟那个根生保护协会跟副县长有谈，是希望在全国都能够成立家属的药瘾家属互助会，我不讲团契，讲互助会，然后希望教会能够介入。好，那你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些人带到主的面前，所以这个是未来要做的哈。 上瘾的定义就是会无法自我控制，做出一些伤害自我跟他人的行为。上瘾基本上是一个被奴役的一个状态，失去生活能力。很多家长说啊，我孩子打电动啊，打到成瘾了。我说有没有早上起来，有没有上学，有功课怎么样，还不错，那就是没有失去生活能力，你不能称之为成瘾。哦，就是偶尔滑一下手机，你没有因为这个样子，然后像我自己还失去生活能力。我为了写书，然后我发觉到说我这次回台湾检查那个眼镜度数，居然一年之内增加200多度，对，就是你看，就是伤害自己啊，滑手机啊，伤害自己。好，各种成瘾都有一个共通性，就是会带来快感。如果成瘾没有快，那你怎么明明知道这个拉 K 会这个造成膀胱萎缩纤维化，会21岁就看到一个新闻，21岁就开始包尿布，你为什么还要拉 K？ 怎么那么傻？我告诉你，任何的成瘾都会带来快乐，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嘛，所以他们才不断的往下堕落。上瘾跟偶像崇拜有关，哈，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请。这就是成瘾，成瘾到达一个就是偶像崇拜。我常常在讲说，为什么会出问题，都是因为偶像崇拜有问题。你偶像崇拜你的配偶，你们婚姻关系出问题；偶像从你的偶像是你的孩子，你的亲子关系会出问题。你的偶像如果是金钱，你会惹上法律的麻烦；如果你的偶像是牧师，你们教会也会出问题。所以偶像的位置只有上帝，这就是一个最大产生问题的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常常把偶像的位置放错了。成瘾就是自愿为奴，将身体献上当作魔鬼的奴役，而不是献给主。这些都是成瘾者，因为时间不够，我谈一下这个人，因为最近才发生的 Philip Fu， 哦，要下课了，刚刚休息，很抱歉。这个 Philip Hoffman， 他不是一个饭店咖，不是那个 party 咖，你知道吗？他没有什么太多的犯罪记录，一天到晚参加轰趴或是惹事生非，没有。他是个三个孩子的爸爸，还得过金像奖，很认真的一个演员。他死的时候，在他周围发现了70包的海洛因，空的。他就是要必死，他到达一个没有办法挣脱海洛因，所以干脆死了算了，死于毒品，就是了落去啊，很可惜。如果成瘾会带来死亡，为什么他们要选择死？有个非常重要的，就 Maslow 的那个心理学。我们常常我们要很努力啊，神学院毕业，然后在那个教会服侍啊，做神学生。有一个师母告诉我说，神学生就是要从扫厕所开始，慢慢一步一步的，第二步哦，开始了以后可能就是正式聘为传道。不好意思，因为你们在神学院，我才用这个比喻，可能不恰当。但是这个可以帮助你们了解为什么他们要吸毒。然后完了之后呢，哇，暗牧哦，归属感跟爱。那接着下来呢，主任牧师，然后完了之后开拓教会哦，建立大教会，马上就到自我实现了。但是关键在哪里？毒品也好，网络也游戏也好，他不用开始 22K， 他马上到达自我实现，很快。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沉溺的原因，他不需要经过努力。可是这个跟魔鬼打交道，你在很快速的之内自我实现，但是你出卖你的灵魂。完了之后，他在吸大麻很快乐，哇，微笑。可是呢，用完大麻以后，药效失去以后，他就变成一个暴徒，或者是 depression， 就是忧郁症，很深的忧郁症，精神病。这个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去成瘾的原因。有他的背景在。破坏界限，任何成瘾者都没有办法靠自己去，不是说，你去听那个倩倩老师的讲座，然后你就会那个不再打电动，没有这回事，他们都搞错了。我在教会讲，有一次我去第一次去一个内湖一个教会，那个两个年轻人青少年，我说你们来干嘛？我爸妈叫我来的。我说你爸妈呢？他们去郊游。我说应该你去郊游，叫你爸妈来才对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呢？那个牧师也被我数落一顿。因为搞清楚到什么东西啊，不知道这个我在讲什么。怎么可能孩子自我控制，听我讲一讲，哇，不敢打电动，不可能的，要 要靠父母去做限制。好，为什么有这个呢？因为25岁以下我们的大脑还正在发育，就是多巴胺原理，就是你透过正常管道散发的快乐因子没有毒品来得多，所以呢你给他偶尔马后给他好吃的也好，他都比不上毒品跟网络成瘾的快感。好，这我在书上有讲，上瘾期就是冻龄期。这是一个在晨曦会一个30几岁的弟兄写给我画给我的画，你看看他这个像什么，你一点都不像大人画的，对不对？他这个这里面这个人就是我了，他画，事实上他已经30几岁了，为什么他的表现还是像幼稚园一样？因为他9岁就开始酗酒，所以你当你那个一旦酗酒，一旦喝吃嗑药的话，你的大脑是停止发育的。我们讲冻龄是好听，事实上就是大脑被伤害，你要复原。我们一个小小的伤口就叫复原，对不对？大脑受伤你要更长的时间复原。上瘾是罪还是病啊？我不多讲，因为我下一期的教目有讲啊。刚开始是罪，就跟所有的罪一样，但是到后来他没有办法自拔，就变成病了。这是上瘾的一个进程哈，刚开始是没有防备跟有，接着下来就我 PPT 会留下来哈，你们来不及记，就是可以慢慢，如果可以在神学院的网站上面download的话也是可以，或者是跟同工拿。我觉得现今华人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父母管教权柄的失落。我们常常要求说做孩子的朋友，但是我们却没有告诉父母如何做父母。父母是有权柄的。我说什么情况之下跟孩子做朋友，就是当孩子跟你一样大的时候，如果孩子还没有像你一样的成熟，你应该要学会做父母。父母就是有权柄的。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做父母。亲子专家一直告诉我们要成为孩子的好朋友，跟孩子谈心，以至于你失落了你的权柄。我们教会的辅导的角色应该是拉拉队跟 coach 跟教练，而不是下场的人。好，教会的呼吁让失落的孩子有家可归，因为现在整个家整个社会我很难去你怎么告诉我怎么降低离婚率，我说这个不可能的，离婚率只会越来越高，不会降低的。但是天父的爱可以填补，唯一只有教会跟天父的爱可以弥补孩子心里面对父母的失落，这是我们可以做的，其他都太遥远。就要好好做那个青年事工，我对政府也有一些呼吁有一些政策。好，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经文念一下好吗？请。神拣选像我这样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使人厌恶的、那无有的，来做他这个世代要做的工作。那这是我的课程。差不多分为差不多有20个小时。我在北美也有教，在台北少数几个教会也有教导。大部分差不多是这样内容。你们可以看一看，可以参考。很高兴那个圣光有邀请我来。希望你们那个心脏不要跳得太快。跟一般的那个牧者可能不大一样。但事实上呢，这是以我个人在整个摸索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个案辅导在北美比较多。也帮助很多家庭，很多年轻人他们生命有一些很大剧烈的改变。那我在台湾的服事大部分都是特会或者是教导，那还有就是公务部门他们邀请我。那谢谢圣光邀请我也谢谢陈院长，谢谢你们，愿上帝祝福你们。
感谢主，感谢王老师的分享，因为